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8月8日，欢迎收看第57雪花每日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实名举报最新案例，22年唐山打人事件被刑责警察公开背锅经历；孟加拉国抗议初见曙光，总理辞职逃离，留下权力真空；网政征求意见便引蛇出洞，劳动院教授遭遇大批斗；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多方冲突不断加剧。下面请看详细报道。实名举报浪潮还在延续，最新出现的申诉人是2年前由于唐山烧烤店打人案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执法者，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民警陈志伟。2022年6月，这起震惊全国的案件发生后，相关调查一度成为舆论焦点。案件发生后，官方曾很快做出回应，除了对主要犯罪嫌疑人的处理外，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民警陈志伟也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个月。官方称，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分局民警陈志伟在医院发现陈继志后，故意放任陈继志离开，构成滥用职权罪。然而，时隔1年多，8月4日，出狱后的陈志伟突然发布视频，在异地实名举报唐山市曹妃店区办案人员隐瞒实情，通过非法审讯给自己强行定罪，让自己背黑锅。
我向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曹妃店区法院提交再审申请书，但是他们根本不作为，只用延期的司法手段拖延我。对于6.20事件的相关事实真相，由于视频时长限制，我在这里先简述3点：一、6.20案发接警后，到达现场用时近半个小时，造成出警严重迟误，而当时我在派出所根本不是负责出警的民警，并且我是在凌晨近3点才被通知到有该警情，而临时出的警。从我接到命令到到达现场，实际用时是10余分钟。二、我出警后处理610警情，整个过程用时近3个小时，从半夜一直处理到天亮，做了大量的积极工作。三、我在接受采访的现场，当着唐山市多个部门10几名工作人员的面，如实说清楚了我出警用时是10余分钟到达的现场。新闻稿上所说的出警5分钟到现场不对，我拒绝念新闻稿，但是我仍被现场的市级领导拍桌子，严厉命令威胁我赶紧照着稿子念。在接下来的实名举报中，我会将610事件的所有事实经过说清楚，并且我均有客观的录像、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等等相关证据和人证为证，我对我以上所说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他表示，案发当晚的实际情况与官方披露的信息有很大出入。根据陈志伟的叙述，当时他并非值班民警，在凌晨3点接到警情后的10多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处理警情花费了3个多小时。陈志伟透露，在当时的新闻采访时，他如实回答了出警时间，却在之后被市级领导威胁，命令他必须照着我们给你的稿子念。他也遭受了违规的审讯手段，被非法获取笔录，并被强制定罪1年0一个月的有期徒刑。陈志伟在看守所时以及出狱后曾尝试过各种官方渠道申诉，但均无果，对申诉程序彻底无望后，他才最终决定公开实名举报，并表示会陆续公布手中掌握的客观证据，并愿意为所说的每一句话负法律责任。8月6日，唐山市专项工作组发布公告，称陈志伟所反映的问题均不属实。陈志伟随即再度发声，公布了一段工作群聊记录。记录显示，案发当晚的2点45分，派出所民警才接到通知。2点53分，微信群内仍在讨论谁应该出警。而值班领导当时正带领有关警务人员脱岗在外饮酒，导致无法及时出警。陈志伟公布的内容很快被删除，他表示自己的账号已被限流。香港卫视也证实其此前的视频已被下架。陈志伟还称，有唐山人员多次到他在外省的住所，希望让他回唐山处理此事，但考虑到安全问题，他没有同意。除陈志伟事件外，近期持续不断的发生引发社会关注的实名举报事件，其中包括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江西电力公司一名女职工举报遭遇不公平待遇，北京一男子举报长城违规贴瓷砖事件，甘肃一对夫妻举报遭银行职员殴打， 陕西一男子举报工商联副主席冒名顶替上学。
副主席贾玉，原名苗毛秀，1995年以改名换姓，冒名顶替用我贾玉的名字随的师范学校上学，经与多位同学回忆确认，老兄弟中学1995届毕业生中名为贾玉的仅有我一人。
江苏连云港一女子举报信访局领导殴打丈夫，原周口市公安局民警举报高院法官涉嫌渎职等。8月5日，孟加拉国持续数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终见成效，迫于压力，该国总理哈希纳宣布辞去总理职务，并乘坐直升机离开达卡逃至印度，结束了其长达15年的统治。这场始于6月初的抗议活动，最初由学生发起，反对政府的工作配额制度。该制度规定将1/3的政府职位留给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战争的参战者及其后代。随后，抗议活动逐渐演变为更广泛的反政府运动，诉求是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示威活动导致抗议者与警方多次发生冲突。据媒体报道，在整个抗议活动期间，至少300人的丧生，其中包括8月4日一天内近100名抗议者的死亡。这些事件进一步激化了局势。8月5日，数千名抗议者不顾宵禁令，涌向位于达卡市中心的总理官邸 Gono Baban。面对这一局面，76岁的谢赫哈希纳在家人和顾问的劝说下同意辞职。他的儿子 Sajib West 后来透露，他想留下来，但我们一直坚持说不安全，最后我们说服了他。总理逃离的消息传出后，部分的示威者占领并洗劫了总理官邸，一些公共设施和车辆也遭到破坏。军方随即介入，孟加拉国陆军参谋长瓦克·乌兹·扎曼将军宣布，军方将与总统和各政党就组建临时政府进行会谈，同时呼吁民众停止暴力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有报道显示，庆祝胜利的民众在与路边的军人握手。有评论认为，孟加拉军方在最后时刻选择站在了人民的一边，成为了迫使哈希纳最终不得不离开的关键因素。但作为一个在最近几十年里发生过数次军队接管政府的国家，军方在接下来的过渡期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该国最高法院律师辛西亚·法里德表达了担忧，无论我们接下来采取什么行动，显然都需要军队来恢复平静，然而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返回军营。政治专栏作家卡麦勒·艾哈迈德也提醒，需要谨慎管理这一转型过程，以避免局势失控。孟加拉民族主义党代理主席塔里克·拉赫曼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他表示，在这个法西斯政权统治的15年里，许多孩子失去了深爱的父亲，许多妻子失去了深爱的丈夫。随着这个残暴政府的垮台，孟加拉人民为重建民主、人权和被破坏的投票权铺平了道路。他还强调，应尽快组织自由、公平、公正的选举，将权力移交给人民选出的代表，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孟加拉国。这一事件有可能会成为孟加拉国政治新纪元的开始。谢赫·哈希纳自2009年以来一直执政，在他的统治下，孟加拉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内生产总值曾连续多年保持7%的增长率。然而，他的政府也因高压统治、腐败和人权问题而受到广泛的批评。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他领导的体制越来越压制人心，越来越腐败，反对派人物被关进监狱，法外处决事件层出不穷。他领导的人民联盟党逐渐模糊了执政党和国家之间的界限。但即便政治和社会局势出现了巨大的动荡，但8月6日的孟加拉国股市却创下了近4年来最大的涨幅。这一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一些网友表示，终于明白股市不涨的原因了，只有这个方法才能让股市涨起来，似乎是在暗指只有国家的元首下台，中国人才可能对经济发展重拾信心。达卡智库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齐勒·拉赫曼对于抗议运动的年轻参与者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表示，学生们的行动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孟加拉国国内有部分声音支持该国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担任过渡政府顾问。这位因开创小额信贷而享有盛誉的84岁老者，得到了领导示威活动的学生领袖的支持。这次由民众抗议引发的政权更迭，为孟加拉国带来了重塑政治体系的机会。如何平衡秩序恢复与民主进程？如何处理过去政权的遗留问题？如何重振经济并解决失业？都将是接下来的政府所需要去面对的挑战。在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彦抨击网政网号制度后，8月5日，公众号野评发表了一篇题为《强烈谴责劳东彦 公知之名下的反贼行径的文章。该文以极其激烈的措辞批评劳东彦教授，称其为弱鸡公知丢尽清华大学的脸，指责他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甚至将劳东彦教授的言论矮化为利欲熏心和为弱鸡公知卖国求荣。有报道称，一些体制内的人士被强制要求转发这篇抨击劳东彦的文章。有网友表示，目前被要求内部转发和关注的伪装成私人账号的公众号，实际上可能都是由政府及官方媒体运营的。这种做法自2019年以来一直存在，政府经常动员公务员转发这类伪装成个人账号的官制文章。虽然目前没有确切信息知晓野平隶属于什么机构，但该账号之前曾多次发布引发争议的文章，比如蔡英文密使。劳东彦教授于8月6日晚作出回应，他表示以前也经历过网暴，但充其量就是网络水军，体制内部门组织安排下面的人转发对我的大字报，这还是第一次，又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见证历史的时刻。劳教授认为，这一事件的起因无非是他对某项公开征求意见的办法提出了反对意见，而之前同样在微博上公开反对网政制度，称其为新时代的编户齐民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玉生，也在8月6日被微博禁言。此外，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荣也认为，网络身份认证制度可能会带来社会风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奎也在凤凰网发文，呼吁政府要以最小成本实行，切忌用大炮打蚊子，指相关做法有潜在的风险，危害是巨大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声音也被全部封杀。澳洲女作家李娟在 X 平台上发推表示，这明明是公开征求意见，怎么就成了引蛇出洞的阳谋了？都学老毛是吧？打着征求意见的名义，实际上想让人一片马屁，歌功颂德。若有不同意见，都是另类，必须上下夹击，批倒搞臭。财经方面，本周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剧烈震荡。美国标普500指数在周一下跌 3%， 日本东证指数跌幅超 12%， 创下自1987年黑色星期一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与此同时，美国国债收益率和全球货币汇率也出现大幅波动，日本成为此次风暴的中心。东京股市在短短几周内从历史新高跌入熊市，抹去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日元汇率也发生了剧烈波动。然而，经历周一暴跌后，全球市场周二出现不同程度反弹。美国股市收复部分失地，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 1%。日本股市反弹更为强劲，东证指数飙升 9.3%。有金融人员指出，此次市场动荡有多重原因。首先，美国就业报告显示招聘放缓幅度超出预期，加上欧元区和中国经济指标不佳，进而引发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其次，各国央行政策调整，如日本央行结束超低利率政策，导致日元快速升值。此外，科技股高估值问题增加了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和八月初市场流动性较低也是影响因素。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塔斯曼表示，近期调查显示全球工厂产量增长停滞。渣打银行的 Inlander 认为，如果经济持续下滑，美联储可能在九月大幅降息。然而，欧洲央行委员雷恩表示，近期股市动荡是反应过度，美国经济仍相对强劲。有分析人士认为，总体上看，本周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反映了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以及对各国央行政策调整的敏感反应。建议市场参与者将继续密切关注经济数据和政策信号，以评估未来市场走向。社会新闻方面，8月2日有报道称，近日国务院印发计划，促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有专家表示，农民举家进城或将成为拉动楼市的主力军。对此，有网友回复：“好事没想到我，有事就想到我了。”8月6日，山东省肥城市宣布，向80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20元，90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60元，100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370元。有网友嘲笑道：150岁以上的是不是可以领500？”8月6日，四川成都，网友发帖称，父亲眼睛手术费用 1.1 万，报销后仅需支付355元。他感叹到体制内就医报销比例这么高吗？对此，一些网友劝发帖者赶紧删帖。8月6日，一名在日博主发视频，感叹现在说句实话真的很难。他表示自己前一天只是提到此前物价上涨时，日本政府发放了10万日元的生活补助金，结果视频就被投诉下架。随后他在视频里公开自己的收据，困惑自己又不是造谣。 实事求是，为什么还有人投诉？8月4日，前外交部发言人、战狼外交的代表人物赵立坚的妻子在发微博《战狼外交的代表人物赵立坚的妻子》，在微博上公开称其患乳腺癌5期。8月6日，其妻再度发文表示决定不接受西医治疗，选择中医调理，让自己在最后的时间里舒服些，选择中医调理。8月4日，上海一名律师表示，现在的刑事打击逐渐泛滥化、扩大化，明明是经济纠纷的给抓起来了，明明是可以行政处罚的也给抓起来了，有些人先经历行政处罚，交完钱以为没事了，交完钱过段时间也给抓起来了。近日，网传法学论文选题不能涉及刑事合规、溯源治理、能动司法、民营企业平等保护。有网友表示，他们已收到了内部通知。8月5日，一名淘宝卖家称，自己的店铺遭遇大规模的保证金诈骗，有大量账号利用延迟发货、申请赔付的机制骗取卖家的保证金。在网上也充斥着各种撸赔付教程和招募广告，而该问题报警和找淘宝客服均无法得到有效处理。在社交媒体上，有大量淘宝卖家表示自己有相同的被诈骗经历。近日，一则少年回答父母不但养育了我，还养育了国家的视频引发网友共鸣。
是父母养大的还是国家养大的？
父母不但养育了我，还养育了国家。
网友们纷纷表示，有家才有国，少年活得明白。8月1日，一网友自曝其承包哈尔滨至佳木斯铁路项目时，在修建过程中偷工减料，验收和试验资料造假。据该爆料网友的视频，他于2015年12月与中建铁路建设有限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修建该线路4公里的路基项目，其中53座涵洞盖板钢筋比原设计偷减了一半。8月2日，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浩然就近期讨论度很高的美国游泳运动员紫脸话题发表观点，他将紫脸的原因归结于国内转播服务的偏色。随后，袁浩然被大量网民质疑是在偏袒美国，为美国辩解，引发众怒，还有人向国家纪检委举报。最终，袁浩然删除了微博，甚至关闭了其微博账号。8月6日，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已开始对袁浩然的相关言论进行调查处理。8月4日，知名网红司马南发文称，严格的说，凡是受过较多教育的国人，骨子里都是亲西方的，这个群众基础太大了。对于伊朗、俄国、中国而言，仅仅从地缘政治上反对西方是不够的，必须从根子上废除西方文明和政治路线，把崇拜西方的基因从民族机体上清洗掉。有网友讽刺道，那他在加州的儿子和儿媳是不是也应该被清除掉？8月4日消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讲课的国师张维维的著作《这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荣获第9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8月4日，美籍物理学家、首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在旧金山去世，享年97岁。1957年，31岁的李政道与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之一。被誉为原子弹之父的罗伯特·鲍本海默曾称赞李政道是当代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其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吸引性、多样性和风格。最后，让我们来关注国际局势。针对之前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在德黑兰遭以色列暗杀，8月5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作出回应，他表示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6日，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加利利地区发射无人机，造成平民受伤。美国、英国、瑞典等国随即要求本国公民尽快离开黎巴嫩。8月7日，哈马斯任命61岁的叶海亚·辛瓦尔为新的政治领袖。辛瓦尔被视为2023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现已成为以色列首要的暗杀目标。有分析人士认为，辛瓦尔的极端立场有可能将使停火协议难以达成，中东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近日，英格兰多地爆发大规模示威和骚乱，骚乱源于7月29日绍森波特一起持刀伤人案。起初，网上流传犯罪嫌疑人是穆斯林难民的虚假信息，但法庭后来披露，犯罪嫌疑人是在威尔士出生的卢旺达裔基督教家庭成员，且可能患有精神或心理类疾病。尽管法庭公开了相关信息，但这并未平息示威活动。8月2日，示威者在利物浦、伦敦等地高喊反移民口号，表达对公共安全的担忧。然而，部分示威演变为暴力事件，造成警察受伤、财产损毁。其中，新特兰的骚乱最为严重，当地一座警局被焚毁。警方指部分示威与极右翼有关，但也有参与者强调，他们只是关心社区安全的普通公民。英国首相斯塔默发表声明，谴责暴力行为，承诺严惩肇事者。截至发稿，该事件已造成近百人被逮捕。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骚乱凸显了英国在移民政策、社会融合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乌克兰军队近日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动跨境行动，成功推进数英里并占领多个村庄。此举迫使俄方紧急疏散边境地区平民，并调集更多军力应对。另一方面，美国宣布将为乌克兰即将获得的 F-16 战机提供先进的机载武器，包括 AGM-88 HARM 空对地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丹麦和荷兰计划在今年夏天向乌克兰交付首批 F-16， 比利时和挪威随后也将提供更多的战机。尽管在飞行员培训和维护方面仍面临挑战，但 F-16 的引入预计将显著增强乌克兰的防空核打击能力。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